窦荣听了贾父说的两句话之后，略一思索，贾壮士，你所说的这两句话，依我看来，这个上句儿，出门搬掉一座山，孤字去了山，仍是一个山字，主子无头我为天，主字没有上边这一点儿，乃是一个王字，两个字合于一处，莫非您是山王，是绿林英雄吗？贾父说，丞相，您果然聪明过人，小人正是一个绿林中人，听说大新皇帝开科取士，却又不现身份，故此贸然而来，我并不想夺魁，只想见见天下英雄，谁知道竟在这上林园闯出这么一场大祸，不是丞相救助，恐贾父早已定为死囚啊！贾父正是感丞相大恩，才无所顾忌道出自己的实情，丞相您不能避忌吧？窦荣说，壮士说的哪里话来，西高祖出身厅长，樊哙出身屠户，萧何出身县吏，韩信出身于市井，但后来都能建奇功创大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待，今日壮士虽为草莽英雄，安知他年不是金甲将军？请问壮士，你占据哪座高山呢？贾父一听窦荣问他占据哪座山，心里边转念了一下，他问我这个干什么呀？是不是想要剿灭我呀？我是山大王，他是丞相，这可正是冰炭不同炉啊。贾父说，这个小人在江夏一带。窦荣笑了，壮士不必多虑，我只是想知道壮士的住所，今后或许能书信往来呀。窦荣这句话正猜中了贾父的心思，贾父反倒觉得自己有些过于狐疑了，于是说，丞相，小人在江夏雨山一带，自号雨山将军。窦荣一听，哦，好好啊。窦荣心想，占山为王的越多越好，这样一来呀，王莽就忙不过来了，可以促使新朝早日覆灭。窦荣说，贾将军，贾父说您可不要这样称呼我，我这个将军是自封的将军。窦荣说，自封的将军也是将军吗？不必过谦，贾将军，我看你虽然委身于草莽绿林之中，倒却有文雅儒生之气呀，想必也是个读书人出身。贾父说，丞相，我幼年习武之时也兼耳习文，我最喜欢读尚书，那个时候也曾想要文武全才报效国家，后来曾在冠军县城当过小小的严吏，怎奈我为人刚直，爱管闲事，不讨县令的欢喜，最终被罢免了官身。后来我的家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百姓揭竿而起，于是就推我为首，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窦荣说，是啊，如此说来，将军乃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才。贾父说，丞相过奖了，贾父如今好似孤舟漂泊，无以为岸。窦荣说，这岸嘛倒也好找，我看你见到你的那位好朋友，或许他能助你一臂之力。贾父说，正是啊，丞相，我的那位好朋友到底在哪儿啊？他姓字名谁？窦荣说，你的这个好朋友姓金，叫金和，是南阳举子，现住在准德众客店，是他在老君堂亲眼见到你暴打不平，被遭绑缚，所以才千方营救，百般筹谋，老父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小力，你应该找那个金公子向他好好的致谢。贾父说，这个金公子我可是与他素不相识啊。道荣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志同道合皆为良友嘛，知己未必相识，相识未必知己呀。贾父说，好， 如此说来，我立即去看望那位金公子。丞相，我告辞了。贾府当时战身告辞了窦荣，离开了丞相府，找到了准德众客店。到店里边一打听啊，店小二领着贾父来找刘秀。金公子啊，有客人来访啊。这阵屋子里头哥几个正在那审王霸呢。昨天刘秀从窦荣府一回来，就把王霸在上林园老君堂闯祸的事儿都跟邓禹说了。邓禹一听，当时和马成、冯异、刘隐几个人是七嘴八舌，一块儿就数着他，把个王霸说的低着脑袋哑口无言。晚上吃饭多吃了两碗，怎么多吃两碗呢？据王霸自个儿说呀，这是他脾气，越不痛快越能吃。今天哥几个谁也没出去，坐在屋子里边还接着议论昨天的事儿。刘秀说，我呀就担心这位贾父能不能脱险。邓禹说，这个贾父要是死了，到阴曹地府给告王元伯。王霸说，告我干嘛？邓禹说，告你干嘛呀？你捅的娄子，干嘛绑人家呀？哎，你不自个儿说了吗？没有你踹的那一脚，那个冯不言不至于摔死吗？当时人家姓贾的不知道，官兵来抓人的时候，你怎么不挺身而出呢？王霸说，那我要挺身而出呢，那不就把我给抓去了吗？邓禹说，是啊，君子为人敢做敢当啊。王霸说，我被绑走那倒没什么，那可咱的幼主殿下还在那儿呢，那我得保护他呀。邓禹说，你昨天自己先回来的，你保护谁呀？刘秀说，这样吧，我看这个事咱们就不要议论了吧，都是过去的事了。今天晚饭前我再到丞相府去一趟，问问窦丞相，打听打听这个贾父吉凶如何。王霸说，那我跟你一块去。邓禹说，你还一块去呀？从今天起你呀就别出这客房了。王霸说，那我去没有别的意思，如果真要这个贾父定了死罪了，那我就上三法司自首，告诉他们那个冯不言呢是我踢死的，跟贾父无关，让他们把贾父放了，把我绑起来。邓禹说，你昨天为什么不说这话呀？王霸说，昨天还没想好呢。那个正这功夫，院子里边店小二喊，金公子有客来访。刘秀急忙站起身往外出营，一瞧是贾父。哎呦，贾壮士，快快里边请，我们正在谈论您呢。贾父一报案，金公子可好。然后他跟随着刘秀走进了屋里，邓禹等人都起身让座，王霸特别热情，哎呦，我说贾德威，你可来了，你再晚来一会儿啊，他们几个就得把我给窝囊死。贾父落座之后，刘秀先给他们是一一的引荐，各通明星。刘秀问贾父是怎么得救的，贾父就把怎么龙楼遇审、窦丞相维持调停的事说了一遍。王霸在旁边说，贾大哥，今儿个既然是您来了，这事儿呢我可得跟您说开，不然的话我总憋得慌，知道吗？昨天在这个上林园呢，击死冯不言的其实不是您，乃是我。贾父说，怎么会是你呢？王霸说，您不是给他一脚吗？你把他踹到我跟前来了，那小子要站住，我看他挺得劲儿，顺势我就又来了一脚，这一下子他就倒在那电机底下去了。要没有我那一脚啊，他那脑袋还磕不到那铁牛机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在我身上，您当时替我解了围，还挺身而出替我去盯队，说实在的，我这心里边的鬼不是滋味的。您今天要不来呀，我正打算着到三法司去投案去了，我这刚想要去您就来了，您这一来呢，我这脸上这更有点挂不住了。不过我琢磨着您也不能怪我，是吧？有道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子里跑骆驼。话又说回来了，您被押三法司，我们弟兄们呢也都惦记着呢，尤其是我们幼主殿下特别挂念着您，要不是我们幼主殿下，这……他说到这儿的功夫， 冯毅在旁边用手一捅他，那意思是你怎么说出幼主殿下来了？王八说：“哎，对，又说走嘴了。”这一来，全屋的人都愣在那儿了。贾父心想：怎么这里还出来幼主殿下了？谁是殿下呀？刘秀一瞧这个局面，会使贾父疑虑。君子相见，当赤诚无猜呀。既已说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刘秀说：“实不相瞒，小可并不姓金。”
哦，那您贵姓啊？
刘秀说：“我姓刘，名秀，字文殊。”邓禹说：“他就是汉平帝的嫡嗣，正宫太子。”
贾父说：“啊，
是汉太子？”王霸一瞧刘秀自个儿都说了，他也不在乎了。汉太子没错，这没有冒充的，告诉你吧，做个转换。贾父听了之后还有点半信半疑，他目光惊异地看着刘秀，那意思是汉太子怎么会像平常人一样住在这儿了呢？这个时候邓禹就把想当初皇宫院狄龙换凤窦丞相抚养殿下汉刘秀12岁走南阳至今赶考的事说了一遍，同时邓禹又让刘秀向贾父出示了一下戴在他胳膊上的那个玲珑透剔白玉镯。贾父这才相信坐在面前的人果然就是汉太子刘秀啊。贾父急忙站起身来：哎呀，不知殿下在此多有怠慢，请受我一拜。贾父俯身跪倒，刘秀赶紧用手搀扶：哎呀，贾壮士，快快请起。我虽然出身皇族，但如今也是布衣平人呐、啊。老君堂一见，真乃是三生有幸，恨与壮士相识太晚，壮士真乃是义士也。邓禹一看贾父给刘秀磕头，这可就看出贾父对大汉的心情来了。当重新做好了之后，邓禹就说了：殿下与贾壮士一见之下披露真情，可谓肝胆相照啊，此事如被官府得知，当惹大祸。贾父说：实不相瞒，贾父的身世如泄露出去，不是因为来赶考，官府恐怕也要缉拿于我。我乃是江夏羽山的大寨主，号称羽山将军。邓禹一听，羽山将军，哎呀，那号称银戟太岁雪天王的可是足下吗？贾父说：正是小可，实不敢当这个称号。邓禹说：将军的大名四海皆知啊，今日一见，果是英雄也。邓禹这么一说，刘秀等人对贾父更是另眼看待。当下刘秀吩咐店小二给他们摆下酒宴，与贾父在店房之中推杯换盏，畅叙中怀。宴席间，邓禹问贾父：不知贾将军今后将欲何往呢？贾父说：我原想到长安城观看一下五场夺魁，没想到闹了这么一场事端，皇帝让我速离开长安，不准下场，我想久留此地也无有益处，所以今天特意向殿下感谢救命之恩，之后明天就打算返回江夏羽山了。王霸说：嗨，那忙什么呀，这刚一见面就要分手，大煞风景。王莽那个话呀，你不用听他的，等下场夺完了状元然后再说。我看贾大哥要是不下场啊，这状元十有八九就得是我的了。贾父说：我不离长安，恐怕官府要追究啊。邓禹说：这样吧，你呀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贾父说：我住在连生客栈。邓禹说：一会儿你先回客栈，把你的马匹什么东西全都带好喽，电饭账算清，掌柜的要问你干什么去，你就说是奉圣谕离开长安，然后到我们这儿来，我跟店小二商议一下，就在我们的屋里边再加一张床，照样多给一个人的房钱，我们共住一起，早晚便于攀谈。考期眼看着就到了，你和我们一同进考场， 看看天下英雄都有何等样人，只要你不下场，就不会有人追问你。这样呢，我们既可在一起谈文论武，又可以共同去武和场观看夺魁，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贾父说，这个王霸和邓老道这主意高，太高了，我看呢，你就别犹豫了，我马上跟你牵马去。
邓禹说，不行，你一去容易让连升客栈的人看出破绽来，只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刘秀说，是啊，德育将军大家万分高兴，望将军莫负我等之心。
贾父说，好吧，
既得殿下垂爱，小可何乐而不为呢？只是殿下今后可千万别称我是将军，我是一个不领官饷的将军，实乃是草头之王啊。刘秀说，那就叫贾兄吧。贾父说，就叫我贾父吧。我现在去连城客栈取马匹。
当下贾父离了准德众客店之后，邓禹叫来了店小二，跟他一说，店小二是生意为本，求利是真呐、啊，不管是谁多赚钱为上策，所以把床就给加上了。时间不大，贾父把马匹东西牵过来，来到准德众客店，刘隐、王霸等人帮他安放马匹。王霸牵着马往这后边槽头上拴的时候，看见了这个马鞍桥下鸟是环上挂了一条双耳亮银戟，这戟杆有鸭蛋粗细。王霸心想，这个兵器大概就是贾父使唤的，我试试有多大分量。他拴好马之后啊，双手把这个戟从鸟翅环上就给摘下来了，用力一掂这个分量，那个戟头低下去了。王霸用了用劲，愣没抬平了。王霸心想，哎呀，这个贾父果然是神力过人呐、啊！就看这件兵器就可以知道此人的力量，无怪乎在老君堂举那铁鼎一下子就过了顶了呢。一切安排就绪之后，贾父重新来到上房与各位相见。邓禹就说了，现在离科考还有四五天的时间，贾先帝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给我们这几个弟兄传授传授武艺，让我们也开开眼界，我们这几个人也可以叫做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啊。贾父说，我的武艺实在是平常，与几位相比不敢献丑。
王霸说，别这么说，贾大哥的武艺了不起，我的武艺比不了。老君堂里您没看着吗？啊，我呀就那两下子。贾大哥，你不能下场了，劳劳神，把您那绝招教我两手，让我下场夺了状元，我分一半给您。
王毅说，王爷少说两句吧，啊，咱们呢好好的向贾兄学学倒是真话。当时贾父还是再三推辞，最后实在推辞不了了，这才跟着他们几个人到长安城郊没有人的树林里头骑上坐马，练了练武功。贾父上马提戟，这一抖精神，那可真是马前有百步威风，马上有千层杀气。既知战马撒开舞动银戟的时候，更是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叱咤风云，气势磅礴，实如惊涛拍岸，倒海翻江，坚似飓风裂谷，是消杀树木。刘秀等人看的是赞不绝口。刘秀心想，此人当为荆轲的状元，但是却不准下场了。
贾父自己练了一趟戟之后，说了一声见笑了。接着这几个人又都各自练了一趟，贾父对刘隐的枪法、冯异、马成的武艺都赞美了一番，说他们经受过名人的指教。王霸练完了就问贾父了，我怎么样？贾父说，你练的也不错。王霸说，也不错，那就是不如他们。您说荆轲我夺头一名有希望吗？贾父说，恐怕不太容易吧。王霸说，我不容易，那么我们这几位里头有没有可以得头一名的啊？贾父说，我可没有这个眼力。王霸说，这么说吧，您是羽山将军，高人见得多，能手见得广，比我们哥几个本领高的有多少？ 您说句实话。贾父说，真要讲比你们几位本领高的倒是为数不多呀。不过你们下考场的时候要注意，如果遇到一个叫马武的，得要多加小心。忙爸说，这个马武是干什么的？贾父说，此人是胡阳人，姓马名武，字子章，现在是江夏鹿林山大寨主，胯下一匹青纱兽，手中一口三挺板门刀，人送外号花刀太岁武瘟神。不知这个人荆轲到长安没有？他要是来了的话，你们可得多加点小心。王八说，好，这人我得记着点。马武，马武，马武，下场的时候我要碰见他得防备着点。贾父和刘隐等人共同切磋武艺，有的时候也和邓禹是谈筋弄骨。邓禹背地了就和刘秀说了，殿下，这个贾父乃是将相之才。刘秀说，只是人家并不明讲和我等共建大业呀。邓禹说，是不是我跟他明说一下看他如何？刘秀说，哎，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也许人家另有打算，他不说我们也不要问，此事要水到渠成啊。邓禹说，殿下说的也有道理，待我仔细的再探寻一下吧。转眼间明天就到下场的时候，他们这七个人各自都做好了准备。天刚亮，也就是四更天起，举子们全都起来了。店小二和掌柜的满院子里边召唤，举子们起床吧，起床吧，状元及第的时候到了，众位都去金榜题名，得中了可别忘了咱们这个准得中策店的，起床喽。店里人这一召唤，全店的举子们都起来了，马匹兵器盔甲各自都准备齐整，赶考的举子们一个个牵着马，按着顺序往大门外头走。大门洞这儿呢，店掌柜的跟伙计一块忙活着给大伙带状元饭，拿状元灯。这是怎么回事呢？赶考的武生们呢都起得早，早饭来不及吃，吃也不香，店里头给大伙每人带一份饭，用这纸包好了，取个吉庆话，这叫状元饭。天早路黑，每人再送一个灯笼，灯笼上面写上吉庆字，什么状元及第呀、鱼跃龙门呐、等等的，这叫状元灯。一般的武生们都知道，这个状元饭和状元灯啊，交给你了，你得给钱，这个钱要比正常情况下给的多，借吉言嘛。掌柜的呢，也靠这个做一笔好生意。邓禹等人在前边每人领了一份饭，拿了一个灯笼。刘秀特意买了两份饭，拿了两个灯，回身交给了贾父。贾兄，给你。贾父接过这包饭来，这个灯他没要。这灯我不要了。贾父这意思是呢，下考场时间长了，饭我不能不吃，可这个灯是借吉祥之化的东西，反正我也不能下考场，我要它有什么用啊？他这一说不要啊，王霸在后边接过来了，哎，你不要给我，掌柜的再给我来一个。王霸自个儿弄俩灯，出店房各自上马之后，直奔武考场而来。这个时候街上赶考的举子纷纷出动，或三五成群，或成帮结伙，几乎是每个人手里边都有个灯笼。不过这个灯笼啊，因为没有统一的规格，各店房糊的都大小不同，大点有的像那冬瓜，小点呢有的像西瓜。王霸他们拿的这灯笼呢，也就像是西瓜那么大。王霸一瞧自己哥几个拿的这灯笼没有人家的大呀，这心里好别扭，他娘的，这灯笼没人家的大呀，不吉庆，我们哥们儿总得出人一头啊，这是汉太子的队伍啊，可没有大灯笼呢。这猛一抬头，看见一个黑漆大门口外头挂着两盏大灯，独有对报大，是红纱灯。王霸心想，哎，这个灯嘛够气派，跟他换换。他呀 走在这帮人的最后，他到了大门跟前这儿，在马上站起来，就把这大纱灯摘下来，把他拿的那两个纸糊的小灯啊给挂这儿了。哎，拿走一个，给你留下俩，你小子够合适的了，哈哈！王霸换灯，谁也没注意他，因为他走在最后，来到五考场的大门这儿。这个大门又叫南天门，取皇帝取士之意。大伙儿回头一瞧，才发现王霸手里边这灯笼变了。邓禹一看，嗯，这灯笼上面有两个大字“苏府”。邓禹心想，这把哪灯笼给摘来了？他急忙催马来到王霸的跟前，哎，怎么回事？哪弄的灯？啊，在这大门口换的，这是官宦家的府门灯啊，你怎么给摘下来了？
那怕什么呀？咱们俩换一个呀。
正说到这儿，就看几位盔甲在身的官兵骑着马来到南天门外，四下观瞧，
看看看，谁他妈把灯给摘去了啊？
这可是要找死，上三七王门口摘灯了。哎，那不嘛，在那儿呢。王霸一听，怎么，这是三七王苏县府的灯啊，找来了，这怎么办呢？邓禹急中生智，告诉王霸，快扔了。邓禹这意思是让他扔到地下，往旁边一窜，谁也找不着他了。这位一着急呢，他往上扔，一扬手，嗖，这灯笼飞起来了。这灯笼在半空中这么一歪，蜡烛一倒，这沙可就着了。这着火的灯笼在南天门附近就落下来了。偏巧南天门附近这有一位赶考的美髯公，几个人围着他呀，正夸他那胡子长得好，长得长的。这位手托着胡子，正在自我欣赏的功夫，这火球下来了，呼，胡子燎着了。这位一着急，拿出那么一拨了，这灯笼又起来了，正落在南天门的彩绸子上，呜的一下子，南天门也着了。这正是没等连中三元，先放大火一把。